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是良友圣经学院其中一个新的课程登场了。这个课程呢叫做永恒的救赎，我是李月新啊，还很荣幸呢请来一位的我们的主持人哈、啊，就是卢文牧师了。
你好，你好。
嗯，你好啊。那么谢谢卢牧师在百忙当中呢跟月新一起来参与这个课程的教导。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客气啊？卢文已经是老头子呢，有机会参与侍奉呢，我荣幸的不得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介绍一下到底这个课程呢是讲一些什么的。那这个课程的名称呢叫做永恒的救赎。那么其中呢，我们探讨一个其实是争论性比较强的一个课题哈。那卢牧师，我相信你已经听过呢一句话，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
这句话你说听过，绝对听过。
嗯，
但是呢念神学的时间没有看过
哦。所以我们都需要呢一起来学习啊，一起来讨论一下。其实月新呢对于这个题目呢这个了解呢其实也不是很深，不过呢月新呢会跟卢牧师一起来在这个课题里面呢跟弟兄姊妹呢都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我们一同来探讨，而且呢是看一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那其实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是一个已经争论了很久的一个课题，一个话题了。那么可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呢，其实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论题呢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么听说呢是从温州的教会开始出现了这一个问题的争辩，然后呢也蔓延到全国的各地。
其实这个我了解这样子的题目呢应当是从欧洲很多年以前已经有，不过呢没有在内地教会这么哇闹哄哄的谈的这么多，而且呢引起很多不同的意见。
嗯，那么我们内地的教会呢就是这几十年比较很想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了。那么其实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我们就尝试呢去分析一下，这不单单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其实呢也是我们信徒之间为什么会发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认不认识到底重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怎么样可以紧紧的对于这个救恩有一个把握呢。
嗯，
那么月新呢跟卢牧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的背后呢有一种的心情的，就是我们很希望呢弟兄姊妹特别是很关心这个课题的我们一起来讨论。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要给弟兄姊妹做出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呢圣经当中呢其实也好像是几方面的观点都有一些圣经的根据。
我稍微补充李月新跟卢文是盼望帮助大家从圣经里头看这个信仰的问题。
嗯，
其实呢很多的争论都是传统个人的意见，某一个地区常常有什么问题什么讲法，一般呢是容易走向偏差或者极端。李月新跟卢文呢就尽量努力告诉你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的信仰是什么。
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从圣经里面看一看到底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去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解决一些疑问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呢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一些的理论， 但是呢，可能我们往往呢，对于这个背后的到底整套的系统、整个理论是怎么说呢？可能我们都只是一知半解啊。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可能就是只听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句话呢，就很简单的下了一个结论了。所以呢，我们很盼望从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真的去了解，诶，到底这句话是怎么样产生出来呢？它背后又代表了怎么样的一些系统呢？
其实李月新谈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的本身是一种的立场。
对，
你的整个科目的题目叫做永恒的救赎的，这个很好，因为这个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没有人敢反对，
是
永恒的救赎，主耶稣救我们救到底，所以这个一定没问题。一次的救，永远的救，原则上面呢，我们要承认在圣经里头没有这句话的，
是
啊，所以呢，有一个人一讲，哎呀，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独一准确的信仰。你不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这个信仰有问题呢，已经引起了一些争论。
是，所以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的计划，这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认识。而且呢，我相信了卢文牧师呢也会有这样的同感，就是我们坐在这里光光去讨论一些神学思想其实呢，对于我们实际的信仰呢，不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反而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神学的思想，它能够落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讨论呢，才有一个真正的意义啊。
李月新，你可以给卢文问一些问题，或者是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好。
我信主40多年，那么慢慢就学到呢，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应当有他自己的神学。
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学的理论是很多很多，神学的系统呢，往往出了问题。我决定要这个系统呢，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要，不承认他的看法。所以呢，卢文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接受了一种的观念呢，我们的信仰是教义神学。那这表示不是任何一个系统，而是呢，我们的信仰只是本乎圣经。所以李月新，我谢谢你呢，你是肯定圣经的地位，肯定圣经讲呢，什么叫做救赎，这是救赎，怎么样才叫做得救。所以呢，这不是人间很多的理论，也不是任何的派别有什么的理论。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课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而且我们最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很想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已经得救，而且能够紧紧的把握住这个得救的确据，这就是我们课程的这个目的了。那么我们谈到这呢，其实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论呢？其实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说有两方面的这个立场。那么弟兄姊妹呢，可以想一想，诶，到底你的思想的是倾向哪一种的立场了。那第一种立场呢，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就得救了，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确定自己得救，所以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管这个信徒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他的生命的表现是怎么样呢，都不会失落救恩的。那这个立场呢，其实也有圣经根据呢，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29节，彼得前书的1章5节，其实都是似乎是支持这一方面的看法的。那第二种的立场呢，就是跟这个立场有一点对立的不同的呢，就是要坚信到底的才能够得救。这些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觉得，诶，我们得救了以后呢，我们不是我们觉知了就完了，我们还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啊， 因为信主以后呢，人是有机会去被盗的，有机会否认主的，放弃自己的信仰的。那如果这个人放弃了信仰，他在死以前都不悔改的话呢，他就不能够得救了。
李月心，
嗯，
你讲的问题呢，其实主要呢只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听众朋友是要知道的。
嗯，
其实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坚信到底才能得救，两个都是我们的信仰啊。
是。
但是你讲到呢，因为信主以后有机会否认主，放弃信仰，嗯，这个是大问题。
是。
你否认主，无论你用什么立场来解释呢，他根本就否认主，你说他怎么可以得救呢？
是，但是呢，这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疑问呢。比如说呢，他们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有些信徒，他们信主了，但是信主以后呢，他的生命呢又不像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呢，他可能就他的生命的表现呢，比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更差，也说不定。他就会怀疑，到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得救呢？就有这样的疑问了。
你刚才讲的呢，有不同的看法。
嗯。
而且呢，这个争论呢，两种立场的争论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看法很多，而且很不同。而且呢，常常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做了判官，
嗯，
我们审判这个信徒，说他现在的行为够不够分数，他的信仰到底够不够分数，我们给他一个分数。那现在呢，就我们代表了神来做这个决定。
嗯，在一个审判者的角
度来看，对了，对了，对了，那个其实呢，他是不是真的信主呢？世界上只有神晓得。
嗯，
啊，我们不要太主观。你有些客观的意见说这个是不是好的基督徒，有追求的基督徒可以，但是呢，千万拜托各位听众朋友呢，不要随便说对方有没有得救，因为你这样子是扮演神的角色。
嗯，
但是呢，刚才讲呢，他否认主，放弃信仰呢，他明明是否认主，你怎么样偏帮他呢？
这些弟兄姊妹就是觉得，到底他是不是信主以后才放弃这个信仰呢？还是他根本一开始就没有得救呢？
我信主以后，我否认这个信仰，那是表示我已经拒绝承认我从前的信仰吗？我现在就是否认，否认这个词语呢？这么清楚的时间呢，你怎么样帮他也帮不来的嘛。
是，所以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听过嘛，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这个人好像以前曾经得救，为什么他不能够持续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要探讨的一些问题咯。嗯，那么我们要谈谈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过有两种的立场，这两种的立场呢其实都有圣经的基础，不过呢我们要谈一谈到底呢，我们站在这两种立场其中的一种上面，我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些的危机啊。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提过的啦，就是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论题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误解，或者呢他们对于这个观念呢不是很清晰，以至于呢发生了一些误会。第一个误会呢很严重啦，就是以为得救以后呢，我就可以仁义的去生活啦，我就可以放纵自己啊，去犯罪啊。那么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一个永生的保证嘛。
嗯。
那第二个危机呢就是我很怕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了，我怕我
无法确定。
对，不能够确定了。所以呢就每天呢都很害怕，我会不会失落了这个救恩呢，我就永远的沉沦了。那可能我相信呢这两方面持着这两方面的态度弟兄姊妹是有的。那所以呢我们要说清楚一点，其实这两种的态度，这两种生活的态度呢都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论题本来的这个意思呢。
嗯。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可能要消化一下刚才我们所提过的一些的事情。那么我们休息一会，我们再回来讨论。 那么卢文牧师呢在这里呢，那月心真的很高兴啊，因为卢文牧师呢对于啊内地教会的情况呢，我相信要比月心呢啊熟悉的多了。
哎呀，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我这是心都跳出来了。
哎，所以有时候呢我向卢牧师呢请教一下，就是说可能内地信徒他们对于这个神学的论题他们是怎么样想的呢，或者是他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分享。那么我们刚才提过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卢牧师也告诉我们呢，其实圣经并没有这句话啊，翻遍整本的圣经也没有。所以呢我们说这只是一个神学的论题啊，我们的题目是永恒的救赎。那永恒的救赎呢就不是一个论题了，它是一个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假设，神学的假设，也是一个还没有一个结论的一个的假设。因为呢圣经啊好像呢对于两方面的这个论题呢都有一些的支持，所以可能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怎么样从圣经当中去认识神的救赎，而且呢找出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那我们刚才提过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只是听过这句话而已，但是呢可能他对于背后的整个理论的框架呢整个理论的脉络呢都是不是很了解的。比如说呢我们谈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我们不能不提一位的神学家加尔文了。因为呢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预定论。那么很多人呢就觉得呢，哇，这个预定论呢听起来好像是很残忍呢，因为好像神预定了有些人得救，神又预定了有一些人要沉沦，好像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宣告。但是原来呢加尔文当年他提出这个预定论呢，他是出于一个牧养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要安慰要鼓励那些得救的弟兄姊妹，诶，你们不需要害怕去失落救恩。而且呢预定论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神的主权是最重要的，神的拣选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如果忽略了这方面的认识呢，也会对于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会有一些产生一些误解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刚才也提过了，我们如果这个神学思想呢只是一个空中的流歌不能够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的，那月信就觉得这个神学思想呢可能没有太多的讨论的价值，如果跟我们的信仰无关，跟我们的生活无关我就觉得我们都不一定要去苦苦的去寻求。这当然这是月信个人的想法了。
在内地呢听众朋友呢就常常有到底呢你的就不得救呢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论，所以我们需要呢帮助那个听众朋友呢从圣经里头呢了解清楚一点，立场坚定一点。
对，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谈到得救这个课题呢，其实这就是圣经当中关于救恩这方面的教导，这方面的真理我们要非常的认识非常的清楚。那其实呢在救恩方面的圣经的教导呢其实包括了很多方面的课题，包括了我们的得救呢，我们的称义，我们的成圣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好好的去探讨去思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课题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去掌握这些真理的定义啊，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诶，就像呢刚才我们提过了，有些弟兄姊妹呢对于这句话呢有一点点的了解，但是又不是很完全深入的一些的认识，所以呢有的人就会误会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就是等于一次觉知永远得救。那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很全面的看法，因为呢得救就像刚才卢牧师所说的，我们看别人得救不得救呢并不是我们所有资格去做的，因为都在于神。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对于救恩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呢，我们面对这些神学的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那么没有把握了。
我们需要态度开放一点，就听听李月心讲的圣经的道理呢到底是什么。那么专家告诉我们，虽然是你是同一个宗派同一个教会，两个人的信仰呢可能 有一些地方也可以有些差异。那主要的信仰，关于救赎的信仰呢，我们没有不同的啊，我们都同意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当中，我们都同意十字架的救赎是唯一的救赎，那这些是我们同意的。
是。
那么小问题、小争论就是到底呢，是不是一时得救、永远得救这样子的问题了？
嗯，对对。所以呢，我们最重要还是我们常常强调的，我们还是要从圣经当中来出发，知道圣经的对于救恩方面的教导是怎么样。那么，所以呢，我们啊，从开始真正的进入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让自己呢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我们要了解这个课题呢，并不是说我们要跟别人去争辩啊，跟别人去啊讨论啊这样子，而是呢，我们真的自己已经有这个得救的把握，以及我们面对这些争辩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也有一个肯定，就是对于神的救恩的肯定。那所以呢，我们也啊鼓励弟兄姊妹哈，比如说你在教会当中啊，你接触到不同的一些的说法，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能各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懂得去尊重别人啊，可能别人对你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想呢，最重要是大家都乐意去翻开圣经，好好的心平气和的来讨论。
基本上呢，李月新跟卢文的讲法呢，就是在世界各地呢都有人信一次的救，永远的救。
嗯。
也有人信，
要坚信到底，
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表示那个刚才李月新讲的坚信到底，才能得救。
嗯，
我们偷偷的告诉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
在那个特别是在现在的北美洲，差不多一半一半。
哦、
啊，所以呢，在内地的朋友呢，以为才是你们才有争论，其实呢，在那个北美洲一样有这个争论。那、这个最早出现这个争论呢，刚才呢，李月信说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其实加尔文不是用来争论，他是那个出发点是牧养关怀，预定论是告诉我们那个救赎的超越性，根本就不应当这样子争论。但是呢，可能因为加尔文讲的是一套的神学，预定论、预定论，那不是引起人觉得，哎呀，预定论呢是太过分的坚持某些方面的看法。他们从圣经也看见到有些好像是不同的解释，所以这成立了另外一派。不完全赞成预定论，那这个本来是从欧洲开始，
是
那么欧洲开始这个争论呢，引到那个北美洲，北美洲呢，刚才卢文说呢，人差不多一半
一半，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原来内地呢也是这样子呢，其实呢不必紧张，那我这样讲好不好呢？李月新，请你批评批评啊，你可以守其中的一个立场，你从圣经里头呢看见你的立场的所在把握，那么你不必过分的紧张。那么假如现在你的教会里头或者是隔壁的教会里头呢有人抱持不同的立场，你不要非常的害怕，只要我们两方面都是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就是不是大问题了。
就是说呢，我们教会里面其实应该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的、不同的看法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要很清楚，而且呢，我们要懂得去尊重别人不同的意见，这样子。那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其实啊，教会里面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但是我们呢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于自己所信的啊，就是像卢牧师所说的，你从圣经当中找到根据，而且你也这样信，你也这样的去遵行。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呢。如果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呢我们又要跟别人去辩论的话呢，我们就可能就引起一些的纷争。所以呢， 不管你是用哪一个的神学的假设，最重要就是你清楚，而且你是前后一致的，这样去行。那我要请卢牧师呢，就批评一下，我听过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就是呢，有一个啊弟兄，他的父亲呢，啊，其实他父亲的一生呢，都是啊，比如说伤害了家人啊，很长的时间，而且呢，他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啊，在一般世人的眼中呢，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父亲，一个不好的丈夫。那到了啊，后来这个父亲呢，生病了。那他在病里面呢就决志信主，那么但是呢啊很奇妙，神就啊医治他，让他的病呢得以痊愈。痊愈了以后呢，这个父亲呢他就又像以前一样了啊，从啊像以前的生活一样很放纵啊，一样的去伤害别人。那么后来这个父亲呢又过世了，因为年老的缘故。那么这个弟兄呢就很困惑，就问他的牧师，诶，到底我的父亲这样子，他信主以后的表现这样子，他到底得救不得救呢？这个牧师就跟他说，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虽然你父亲的生活这样的败坏，但是他曾经决志嘛，所以他就得救了。那卢牧师要请你啊给一些意见，到底这个牧师所讲的对不对呢？
我觉得呢，我没有看见这位爸爸，我也不了解这个爸爸从开始到幕后最后的立场是怎么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第一就是这个爸爸呢是真的曾经信主，是不是？
他起码在人面前有一个决志的行动。
那么我不能够做决定，但是呢，他是这样子表态，神只要看见他的表态是准确，这个人就得救。那么这个人的得救呢，跟得救以后的行为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有些人得救以后的行为还是不顶好，但是呢，得救的人呢，原则上面应该都有改变。那么这个人呢，离开世界呢，他得救以后的行为不好呢，可能是一个缺点，但是不影响他的得救。这个问题是这个人呢，离开世界以前有没有否定他的信仰？
是，
只要否定了他的信仰的时间呢，这不他都否定了，你耶稣也帮不了他。
就是说他说明我不信主了，我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他就肯定是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了。他这样子呢，可能是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那假如他昨天这样子说我不信耶稣了，那么我不要乱搞啊。但是三天以后他也重新悔改呢，那么这个人还是信的哦。
那么所以其实呢，这个也我们作为一个人呢，一个旁观者，有时候呢很难去论断一个人到底他得救不得救。不过呢，可能啊，我们还是需要呢更近身一点的去了解这个题目。我们所持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呢，就是我们不要以自己的这个取向啊作为一个标准来论断别人，因为我们不应该去论断。而且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态度呢，就是我们自己清楚自己是得救的，我们能够把握这个确据，我们就觉得哎，已经是我们对于圣经的救恩的教导呢，已经有一个认识，有一个把握，这已经很足够了。
好。
好，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第一课呢，我们就来到这里。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的去讨论的。再见。
再见。